当然，佛法毕竟是有深度的，如果抱着浅尝辄止的态度，泛泛看一两本书，听一两堂课，想马上得到利益，也是很困难的。只有系统文思修行，才可能通达佛法，才会有真实受用。所以，大家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学习。其实，听闻佛法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从我这个讲者来说，我对讲经说法是非常认真的，每堂课前都要翻阅大量资料，并不是什么准备都没有，上课时随便应付一下。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讲法？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，可以说跟生命没什么区别。既然有这么多人听我讲课，如果我不认真对待，就是对大家的生命不负责任。既然我对讲课这么认真，听课的人也应该认真，否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总之，学习佛法的机缘非常难得，哪怕听一堂课也是不容易的，所获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因此，希望大家珍惜学习佛法的机会。五，法舍罗佛多尊者，顶礼法舍罗佛多，居于僧伽罗州中，一千大阿罗汉绕，节气刻印持拂尘，加持上师九住世，加持佛法变兴盛。顶礼法舍罗佛多尊者，他住在僧伽罗州，被一千位阿罗汉围绕，一手节气刻印，一手持拂尘。愿法舍罗佛多尊者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就像世间人各有专长一样，出世间的圣者也各有所长。比如文殊菩萨长于开智慧，观音菩萨长于生悲心，大势至菩萨长于增上能力。同样，法舍罗佛多也有自己的特点，右手结契刻印，以此遣除众生的魔障和烦恼；左手持拂尘，以此增上所化众生的智慧。在座各位当中，以后肯定有人会成为教化一方的高僧大德，那个时候，你们应该大力弘扬十六罗汉李贡文。在藏地，十六罗汉李贡文弘扬的非常广，尤其僧众安居期间会不断地念诵这个李贡文。1986年，我去马尔康一所寺院安居，那所寺院每天下午都要念诵十六罗汉李贡文。我还记得当时有个沙弥嗓音特别好听，我因为是寺院邀请的法师，所以不用参加念诵。每当僧众在经堂一楼念十六罗汉李贡文时，那个沙弥的声音都特别突出。我在楼上听到他的声音，忍不住要往下看几眼。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我对这一幕依然记忆犹新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希望汉地寺院重视十六罗汉李贡文，每月15号、30号或者开法会时都要念一念这个李贡文。当然，菩提学会就更应该念了。如果经常念这个李贡文，对高僧大德长久住世以及佛法周遍兴盛，一定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在《百业经》中，对法舍罗佛多尊者的生平有详细介绍。以前，印度的蒙光国王和恰嘎国王互相为敌，他们经常作战，双方都死伤惨重。当时，有位嘎达雅那尊者，他通过精进修行获证阿罗汉果，证得圣果后，嘎达雅那决定到各地传播佛法，以回报佛陀传法的恩德。他先来到蒙光王的城市，劝化蒙光王皈依了三宝，之后到恰嘎国王的城市，让恰嘎国王也皈依了三宝。后来，恰嘎国王的王妃生下一个王子，恰嘎国王非常高兴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，并给王子取名为萨那，即法舍罗佛多。萨那王子善根深厚，他从小对佛法就有信心，并且依止嘎达雅那尊者学习佛法。萨那发现 父王在护持国政过程中，有时行持善法，有时造下恶业。他想，父王驾崩后，自己肯定会当国王，那时自己肯定也会造下恶业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出家修行。征得父母同意后，萨那就在嘎达雅那尊者面前出了家。萨那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，不像有些人的父母那样顽固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个道友的母亲给我打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哭着说，我怎么也想不通，别人的孩子过年都能回家，而我却看不到自己的孩子。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偏要让我的孩子出家？或许是观念不同吧。在藏地，如果谁家有出家人，父母觉得特别光荣，会到处宣扬，我的孩子出家了。如果谁家的出家人还俗了，全家人都特别不好意思，在别人面前连提都不敢提。而汉地刚好相反，如果谁家的孩子出家了，父母会觉得特别丢人。有些出家人探望父母时，父母一定要求他们穿便装、戴假发，这种做法非常颠倒。当然，我们也理解某些父母的心态。萨那出家后，跟随嘎达雅那尊者到了蒙光王的城市。有一天，萨那外出化缘，因为不熟悉路，他来到了王宫门口，见到萨那相貌庄严，妃嫔们升起很大欢喜心，邀请他进宫接受供养，并在他面前听闻佛法。不久，蒙光王回到王宫，可是没有一个妃嫔前来迎接。他感到很奇怪，便四处去寻找，最后发现妃嫔们围在一个年轻僧人身旁听法。蒙光王顿时升起强烈的嗔心，但他转念一想，如果此人是圣者，倒也没什么关系，如果是凡夫，坐在这么多女人身边，他的心肯定不清净。于是蒙光王依次问萨那，有没有获得阿罗汉果、布来果、依来果、预留果，萨那一一否认了。最后蒙光王大怒，你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，居然敢到我的王宫给女众传法。他用鞭子狠狠抽打萨那，把他打得死去活来，然后赶出王宫。不明不白被毒打一顿，萨那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回到嘎达雅那尊者身边后，他诉说了自己的遭遇，并说自己准备还俗，率领军队消灭蒙光王。尊者劝他，你最好不要这样做，我们是佛陀的弟子，应该修安忍。但萨那决心已定，尊者怎么劝也劝不住。最后尊者说，既然你实在要还俗，那我也不拦你了。天色已晚，今天你就在这里过夜，明天一早再出发吧。当天晚上，嘎达雅那尊者加持萨那做了一个噩梦，萨那梦见自己还俗了，率领军队跟蒙光王作战，最后自己兵败被俘，被蒙光王判处死刑。正要行刑时，嘎达雅那尊者忽然出现了，萨那大声哭喊，尊者快救救我啊。正在这时，萨那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醒来后萨那回心转意，他向嘎达雅那尊者忏悔说，现在我不想回去了，也不想报复蒙光王了。尊者知道萨那升起了真实的出离心，就给他传授佛法。通过修行，萨那很快获证阿罗汉果。朱比丘问佛陀，世尊，以何因缘萨那生于富贵之家？以何因缘他被蒙光王毒打？以何因缘他出家后能证得圣果？佛陀回答说，往昔有个国王带领众王妃到森林中游乐，国王玩累了，躺在草地上小憩，王妃们趁机四处采摘鲜花。当时森林中有一位毒蕨，王妃们发现了他，就围在他面前听闻佛法。国王醒来后不见众王妃，提着宝剑四处寻找，最后在毒蕨处发现了众王妃。国王大怒，用鞭子猛抽毒蕨， 把独爵打得遍体鳞伤。独爵知道国王造了大罪，对他生起怜悯心，就飞到空中示现各种神变。这时国王才知道自己打了胜者，马上五体投地向独爵忏悔。从那以后，国王经常供养独爵。独爵涅槃后，国王为他建了一座宝塔，并在塔前发愿：以此善根，愿我世世生于富贵之家，愿我鞭打独爵的恶业不要成熟，愿我将来再比这位独爵更殊胜的如来前出家，灭尽烦恼，获证圣果。当时的国王就是萨那，因为往昔殴打圣者，所以他今生遭到毒打，因为往昔的善根和愿力，他今生出生在富贵之家，并且能证得圣果。学习因果公案非常有必要。以前法王讲百业经后，许多道友收获非常大，在一段时间里，不管遇到什么为缘，都能坦然面对。不过凡夫人的心很容易变，除了个别修行较好的人，许多人时间一长又回到从前的心态，遇到为缘又无法堪忍了。所以大家要经常思维因果的道理，如果无缘无故被别人辱骂殴打，或者遇到种种不平时，要马上想到这就是前世的业力。现在有些在家人本来不信因果，可是他们吵架时经常说：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现在遭到这种报应，算是我前世欠了你。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，这说明他们是诚信因果的。开玩笑，在《中阿含经》里还有一则罚蛇罗佛多尊者的公案。佛陀涅槃后，有一次阿难给大众讲经说法，当时罚蛇罗佛多尊者也在场，他想不知道阿难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，我应该观察一下。通过观察，他发现阿难还没证得阿罗汉果，于是尊者劝阿难：你这样讲经说法当然很好，但最好是先到寂静处禅修，努力获证圣果。阿难听了劝告，独自前往山林禅修，不久证得了阿罗汉果。